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保罗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讲。那为什么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他又咒诅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呢？因为传另外福音的人使人会得到咒诅，所以保罗就咒诅这些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的话也是有咒诅的成分，那更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咒诅了地，咒诅了蛇。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神愤怒的时候也会有对人的咒诅，所以我们不可以骤然就否认咒诅的不对，因为咒诅如果出自我们受到委屈冤枉而产生的一种对上帝的呼吁，施行公平，对于恶人有惩罚，那么这是一个诚实的表现。所以我要很小心的讲，各位要很小心的听，就是咒诅不是全然不可取的。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有讲到，包括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祝福你的我会祝福他，神会做这样的事。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在诗篇里面有一些咒诅的诗，这些咒诅的诗往往成为基督徒和学者在解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尴尬。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诗篇是多余的，是过时的，是不恰当的？就如同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对于旧约里面的观念觉得不合时宜，所以我们旧约有些东西要删掉，要拒绝。我觉得不能够这样讲，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有它的价值。虽然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需要小心，但是圣经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因为过时而不对的。包括咒诅在内，包括咒诅诗在内，我们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咒诅诗来说一下。诗篇一百零九篇是很有名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咒诅诗啊。一百零九篇第五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第十节，愿他们的儿女漂流讨饭，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夺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一代。十四节，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这好像是很没有爱心，很残忍，但是为什么会要这个愿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十六节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十七节，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所以这里其实咒诅诗表现出一个东西来，就是人非常希望公平。公平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拿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个是公平。每个人得到他所当得的，这叫正义。当公平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我们会不高兴的。包括耶稣讲的在葡萄园里工作的几种人，早上六点钟做了十二个钟头，然后有九点钟进葡萄园做了九个钟头，十二点进葡萄园做了六个钟头， 三点进葡萄园坐了三个钟头，五点进葡萄园坐了一个钟头，这几种人得的钱一样，我们看了就觉得不高兴。那个坐了十二个钟头的神也觉得不高兴，我们坐了十二个钟头，他们只坐了一个钟头，你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这很不公平。家主说，哦，你觉得不公平，你在六点钟进葡萄园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讲好了坐十二个钟头拿一钱银子？我有亏欠你工钱吗？我有叫你多做吗？我有虐待你吗？我有苛刻粮饷吗？没有，没有。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因为我对别人好，你就不高兴了。你不高兴不是因为我对你不好，是因为我对别人好，你就不高兴了。各位，早上六点就进到葡萄园，就进到主的家里，主的教会服侍，是辛苦，整日劳苦，日晒雨淋，我辛苦。但是你再想一想，从早到晚都在教会里很积极努力的服侍，和在外面晃来晃去没有事干，你真觉得在外面晃比较有福吗？你真觉得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犯罪是比较快乐的吗？在天上碰到那个在十字架旁边信主的那个强盗，你会跟他说，哦，强盗哥啊，哎呦，你真有福啊，你一辈子的日子好享受啊，然后到最后死前一秒钟信耶稣又上天堂了，哎呦，好幸福哦，我真是好苦哦，天天都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敬拜赞美，哎呦，好辛苦。你真的觉得那个强盗比你有福吗？如果你到天上你看到那强盗，恐怕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是，强盗弟兄啊，你最后一秒钟信了耶稣也能够到天上，我们真是感谢我们主的大爱，但是哎，你真是损失太多了，你没有跟我一起在教会祷告过，你没有为了福音的缘故流血流汗流泪过，你没有享受过收割的喜乐，你也到了天上，但是在地上为主受苦摆上的一切福乐你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再有了。早一点到神的葡萄园里，早一点到神的家里服侍，是有福的，是非常有福的。愿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多多的感恩，多多的赞美。我承认是有很多不公平或者不理想的事，这太多了。我也承认神的工人也有很多仆人使女，我们有很多很软弱错误的，这我们也应该悔改。但是我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真的基督徒，他觉得哎，后悔啊，信主太早了。我只碰到过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信主太晚了，哎呀，进入服侍圈太晚了，早一点来学习服侍多么好。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多不公不义不好的事，让我们也知道总是更多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承认是教会里很多的委屈，很多的错误，我们也需要修正，需要改变，我们也需要惩治，教会也是有惩治的。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或教会里面惩治不公，我们对罪恶有一些责备，有一些责骂，这个不是全然错误。在我刚才读的诗篇109篇五节一直到18节里面，这些都讲到愿 这样的人受到祸害，受到什么样的祸害？就是他怎么待人，让他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使他知道，使他经历，不应该做这些事。你爱人对人的帮助，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使他的作恶能够减少。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总是带着仁慈的态度，总是带着一个希望人家好的态度来做，但是有的时候不能不用一些比较严厉的。而有的时候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冤枉无处可伸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会喊老天爷，求你张眼看一看，求你怜悯我们。各位，圣经写得非常生动，神绝不糊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的神全能全知全善，一切的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时候一切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死。因为他有这样的爱，因为他有这样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就什么问题都在这个答案面前灰飞烟灭了。让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能够回答一切的问题和攻击。但是我们也还是要说，在罪恶的世界，当我们遭遇不平很多的时候，我们发出哀求，在发出哀求的同时，也许对那个施暴的人有所抱怨和责备，也不一定是错事。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确，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是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讲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是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反应不是姑息养奸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主拦阻他，主用强力的方式拦阻他，让他受到一些打击和管教，使别人也不会去学习这种恶行，使他自己或者也能够受到一点拦阻。我说这还是一件好的事，还是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说，咒诅的诗篇和对恶人的责备，或者希望他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不是全然不对的啊。这个诗篇109篇是一个代表啊，就是他怎么样待人，希望他，当然希望他悔改就好了，但是如果他不能悔改，希望他受到同样的待遇，以至于他知道那是很痛苦很不应该的，以至于他能够减少一点作恶的事，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都有祝福的心，但是罪恶的世界里，有的时候不能不用制裁的手段来管制人，包括在教会啊，教会的治理惩治也是需要的。那么所以各位在看到诗篇咒诅诗的时候，在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人要受咒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他的必要。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人是不肯悔改，有人是作恶不被惩治，他不肯停下来的。咒诅的诗篇很多，35篇、55篇、59篇、69篇、79篇、137篇都是，还有就是我刚读的109篇啊，这是咒诅的诗，都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也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咒诅委屈的人的咒诅，神还是垂听，但是更好的是不咒诅，最好的是祝福。那么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21章记载的基遍人的咒诅。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饥荒， 那么饥荒不一定是人做了什么错事，不一定，就是我们这要小心。耶稣有说希洛亚楼瘫了，压死了一些人，这些人并不是比别人更有罪。比拉多杀了一些人，这些人死得很惨，也不是这些人特别有罪，所以他们受到这些伤害。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叫有些人并不是比你坏，他死掉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就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让他们死，让你活着可以悔改。所以各位不要让人家白死了，死了这么多人都是希望你悔改，你还不悔改，这对不起这些死人了。那么有三年的饥荒，有一些灾难临到人了，大卫也觉得这个饥荒三年有点蹊跷，不太对，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大卫就问了耶和华，耶和华说，哦，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他流人的血，他杀死基遍人，不该杀杀了。我们看到这个答案，我是大卫，我真的气得要吐血了。扫罗杀了不该杀的，所以饥荒就应该临到扫罗啊。怎么饥荒临到大卫的时代？怎么有这种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各位，你可以问为什么，你可以问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呢？请你指示，你可以问，但是有的时候神不会给你答案的。大卫碰到这些事，耶和华讲是因为扫罗杀了不该杀的人。那么作者先跟我们讲为什么杀基遍人引起了这些事。这段里面我说是基遍人的咒诅，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里面所剩下来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就是这很早的一个约定。基遍人在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时候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投降。基遍人在信仰上可以说很聪明，他们知道神要把这个地给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对抗是没有用的，他们就很聪明的投降了。整个迦南地就是这一族的人和妓女拉合有智慧选择正确的道路，就是如果这是神的定义，我们就顺服神，我们就投降。基遍人做的是对的事，他们跟以色列人讲说，我们不跟你打仗了，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杀我们就好。以色列人就把基遍人当作奴隶啊，仆人，做劈柴挑水的。但是扫罗想要杀死基遍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是很可怕的事。扫罗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原来在顺服耶和华的时候做的事也都很好，但是在远离神了以后，就跟每个远离神的人一样，尤其是蒙恩的以后，尝过主恩之味以后又远离神的，这个是特别的惨。扫罗就是这样，他远离神以后他就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举棋不定，越来越做错的决定。他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该杀的他不杀，不该杀的他杀，这个事情都很多，我们就不一一举例说了。但是就是他犯了很多这些错误。原来基遍人跟以色列立的约他都不管，人家已经做奴隶了，又把人家都杀了，我不知道杀了多少，圣经没有讲。扫罗显然杀了相当多的，基遍人毫无对抗的能力，没有办法抗拒那压在身上的冤枉和委屈，只好咒诅了。虽然这段经文里没有讲咒诅，但我们看得出来，因为大卫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我们犯罪了，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 这也是暗示他们发了咒诅。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基遍人说，第五节，这真是有血有泪的一句话，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他已经死了，我们希望杀他的子孙七个人，我们要把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没有交出来，然后把扫罗妾利斯巴生的两个儿子还有扫罗的五个外孙交在基遍人手里。大卫的军队去抓这七个人的时候，他们的亲人、母亲、他们自己能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交在基遍人手里的时候，基遍人的确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吊死了，基遍人满意了吗？别人的死让你觉得你家人的死得到了赔偿了吗？各位应该都没有。哎，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死让神和人、人和人和好，灭掉了冤仇，让我们常常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万灵丹，能够消除一切的仇恨、怀疑和困惑。这七个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家人很心痛，但是有什么办法？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就是利斯巴，他是我知道的一个伟大的母亲，虽然他不能救他儿子的命，甚至他自己的命都非常的苦，利斯巴是苦命的人。利斯巴是扫罗的爱妃，元帅亚尼尔也占据过利斯巴，他保不住自己的身体，也保不住儿子的性命，但是他可以保一件事。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只有母亲的爱，伟大的爱，才能让一个女人一连多日24小时不睡觉不休息，不让野兽雀鸟来伤害这个尸体。这不可思议啊。有人将扫罗飞兵利斯巴所行的告诉大卫，哎呦，大卫这就醒起来了，哎，这一家的人真可怜啊。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葬在坟墓里，然后也为这些皇家的不幸的儿女收尸。最后一句话，这个故事的结束，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冤和怨会拦阻神垂听祷告。冤和怨最早是基遍人的声音，基遍人的声音让耶和华不降雨，他们冤， 然后是这几个死的人他们也冤，最冤最恨最伤痛的应该是利斯巴。可是利斯巴显然除了保护尸体以外没有意愿，咒诅停止了，求主帮助我们，咒诅也在我们这里停止了。我们受到的委屈因为耶稣的爱我们得到医治。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不仅是脱离这个咒诅，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感谢主。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不能不发出咒诅，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气。圣经也有咒诅诗，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可以停止咒诅，我们更感谢主，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对我们就只有祝福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主啊，愿主的爱藏在你教会你的儿女的心中，爱能遮盖一切的过犯。愿主的恩惠慈爱在我们心里充满，使我们随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主啊，求主怜悯，遍地满了你的慈爱，但因为罪恶，遍地也满了咒诅，满了仇恨。我们求主让我们散发出馨香之气。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成为你所爱的。求主怜悯恩待，求主赐福。阿们。